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基督是翻开的吗？我们还是回到那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我想大家应该几乎都会背了，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然而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够的。然后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然后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我想我们讲到现在，我们不只看过教会分裂的历史，而且我们要解释那个历史。那么唯一的解释，或者说很重要的解释，乃是圣灵的解释。那圣灵的解释是根据他说的预言，他先把预言说在先，然后呢，后来历史就应验，给我们很奇妙的应验了主所说的。那你两个一对照，你就找出那个解释出来了。如果你光读这个改革运动的历史，我想不信的朋友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不懂得背后的解释。那么我们一再的来看，从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了，圣灵整个运动是圣灵开始的。那就是因为这个运动实在太奇妙，只有好像只有神的指头动了，这事情才能发生。所以神当然对教会充满了期许，充满了盼望。那期许越高，当然他的要求、他的期待、期盼也就是越高。所以从他这里面所说的话，我们看得出来，主的目的希望教会能达到完全的地步，能够活过来，充满了生命。那么怎么样是充满生命，怎么样是个完全的地步呢？那么就是根据主对他自己的启示。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过在教会里面，那么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神就的的确确借着这些白衣人的圣者，把教会一面带到属灵的地步，一面带到属天的地步。因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的时候，他说那有神的欺凌，他是属灵的，那有神的七星，它是属天的。所以元首是怎样属灵属天的，身体当然也要属灵属天的。所以比如这个缘故，你看历史上神就展开了很多的布局，那么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些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特别我们讲到马丁路德的改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属灵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金钱派的弟兄们，金钱派弟兄姊妹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改革中的时候，那圣灵有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方。那么后来呢，等到等到安利甘会起来的时候，安利甘会我们说他根本就是几乎等于是怎么说呢，等于半路的凉亭。那一面来讲他还没有到家，但另一面讲还好像还在路上。那么到家了怎么知道呢？因为安利甘会他的真理的确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所看见，但他在实行上、在崇拜上、在敬拜上、在聚会上，你如果一进去一坐，你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好像就跟罗马天主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安利甘会的情形。那么既然安利甘会有路德会的特点，也有加尔文的特点，那么对于路德会的反应，圣灵是崇敬是敬虔派；对于改革中的反应是Anabaptist， 或者说是这个是一个是敬虔派，一个是崇敬派。那么现在圣灵对于这个安利甘会的反应呢，或者对圣公会的反应，那么很自然这两个东西都混合的。所以呢，我们就讲过产生了三班人，这三班人可以说都是可以算是白衣人与神同行。那么你就知道，那么现在呢，第一班人就是崇敬，就是清教徒。 那清教徒呢，其实就是改革家，他们巴不得，他们因为曾经受过逼迫，他们曾经付过代价，他们从日内瓦回到英国以后，那么他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叫他们伤心，他们巴不得能做接近圣洁的工作，所以这一班人是清教徒。他们要清教，他们要清洁圣殿，他们巴不得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洁净圣殿，这是他们的使命。那为什么要洁净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他们太监在教会里面，就太多太多是罗马天，是罗马天主教徒，太多太多是什么？是就是这个巴比伦的东西。那么好了，其实严格说来，清教徒就是改革宗，改革宗就是清教徒，明白吗？今天在欧洲大陆是改革宗，到了英国就变成清教徒。为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觉得教会，就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光景并不是像圣经所说的。但是像圣经所说，这个所谓圣经所说是根据改革宗的解释。那改革宗的解释，那么他觉得这个马丁路德也不够。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安利干会是更不够了。所以他的目的就希望把它带回到圣经，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根据圣灵对于撒底的评语很清楚，你在神面前一样是完全，所以在改革宗的眼光中，他们已经完全了。所以现在这个完全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日内瓦。所以现在既然他们从日内瓦回来，所以他们一心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就像日内瓦一样。所以严格说来，他们的改革不是把教会完全带到圣经，是把教会带到改革中间，带到日内瓦。日内瓦是那个标准，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一步。为什么我们说得胜者呢？因为很自然的，我们看见改革中也好，加拉文也好，他们真的在教会这件事情上，的的确确比马丁路德进步了，的的确确更靠近完全了，所以我想，我们懂了。所以你看，这一班人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的确确是神所兴起的白衣人。白衣人就是说，他当然看不见自己有多少，自己跟世界有多少纠缠，这是改革中暂时看不见的。但他起码看见说，你看见在整个教会里面，许多东西从巴比伦来，许多东西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很清楚。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起来改革，所以呢，这个就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反应。那么就个真理，就是实行来说，他们和改革总是一样的，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又另外两班人，那么一般人呢，就是贵格会，还有一般人呢，就是自理会，或者说是他公理中的人。那我们这个前两次，我们重点呢暂时是放在自理会，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好像忽略了贵格会。那么贵格会呢，我们好像只讲了两分钟，最多如此而已。那么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前礼拜三讲过贵格会，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可是呢，我们不能把贵格会忽略了，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贵格会它的确扮演一定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都提的三个都提了，就是清教徒，贵格会提了一下，然后呢，自立派也提了，或者公理中我们也提了一下。那么讲到自理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为什么他们是穿白衣的？因为那位启示他自己是有神的气灵和气心的，其实就是在中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种。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不可能只看见有神的气灵和神的气心，而你看不见他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就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神的确兴起了一般的人。那这一般人最早是在那诺里奇那个地方，当然有他的背景，但不管怎么样，神给他们看见。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既然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么表示每一个教会是一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所以在新约里面，神没有意思把所有地上的教会联合起来做个联合会，没有的。没有一个省的教会，没有个国家的教会，也没有全世界的教会，没有的。 这不是神心目中的目的。因为神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么好了，我们的主就在这个大的金灯台面前就好了，他不必行走了，不必在从中间行走了。那就是犹太教在主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发现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发现的话，他们的良心完全被绑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教会失败了、软弱了，甚至堕落了，你永远不可能离开他。就像罗马天主教，你想想看，如果是罗马天主教的话，他如果把良心把你绑死的话，那就是教会是合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分裂基督的身体。好了，那么现在就是教会错了，你也不可以离开。为什么？你离开教会，你就没有救恩。所以你知道说，罗马天主教是把什么？是把教会跟救恩完全绑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良心统统被绑死了。结果呢？你看见人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什么时候你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如果在神面前就是一个金灯台的话，如果第二罗如果启示录第一章就是只有一个灯台上有七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所有的良心通通被绑死，因为错了也不能分的，你看见了？但是不，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不让教会对自己着迷的缘故。你看见，等到这个约会被挪走的时候，那会幕就是空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跟随的不是会幕，你要跟随的那是约会。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你看见罗马天主教那么久了，那约会老早不在了，但是他所要求的就是神的教会是不能分，又是一个。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看见了不是这样。所以马丁路德，你看见他能够把教皇的诏旨把它烧了。马丁路德他敢说罗马天主教是这个巴比伦，他果然从巴比伦出来了。那么这个出来是不是分裂的？这个出来不是分裂，很清楚的。因为整个的罗马天主教它是已经变成犹太教，已经变成一个组织了，那生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今天马丁所要跟随是谁呢？马丁跟随当然是基督，当然是基督元首。你看见吗？等到教会的头是教皇的时候，你能说这是谁的身体呢？所以只有当全教会伏在基督的权下的时候，这个才是教会。所以这就是马丁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不是人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话，那么今天没有盼望，教会怎么堕落你只要顺服到底就好了。但是不，神没有要人做盲目的顺服，没有的。神对于神儿女要求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不是的。所以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顺服超过良心的。我们知道从前有人讲，哦，这个你要完全负责，要完全顺服权柄。那么这个权顺服怎么顺服法呢？就像当时希特勒的顺服一样。你要希特勒怎么训练这个德国人呢？他们绝对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那就是说，如果这个前面是海的话，好了，这个如果这个一边军队在那里，这个他们在那里这个什么，这个行军的时候，然后按理来讲，你看着海，你应该退才对的。但是命令没有叫你退，你叫所有德国人就往水里面走。为什么？要绝对的顺服，这是第一个超良心的，第二个是完全奴隶式的。那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种的顺服。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顺服把人当作棋子，意思就是你没有自由的意志，这当然是错的。所以圣神的话是不可能违背他自己。所以如果教会真的错，如果今天你所看见的头不是基督而是人义，如果你所看见是人在那做主，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怎么做呢？如果你真的看见说教会应该向主负责，而且主能够行走在中间的，所以你就知道不可能是个灯台，乃是许多的灯台。所以这是当初马丁路德那个勇敢的旨意从巴比伦出来的这个原因。那么好了，后来等到真的改革中起来，真的马丁路德起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你看见吗？那个教会仍旧是不可以分的。所以感谢主，他们真的回到基督的身体，没有错。 那么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也是觉得教会是不可分，分类教会是个不得了的罪。好了，那么大家看，后来慢慢慢慢的，这就是为什么清教徒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说教会的光景不对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敢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就是一个，所以在英国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同样的，在英国仍旧继续在罗马教的，那么你看就是一个灯台，有七支，不是有七个教会。你看见了，一个灯台如果有七支的话，那以弗所教是一支，然后呢，这哥罗西教是一支。你就把一个省的亚细亚的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省的教会，就是国家的教会，这圣经没有。所以我想这一班自律会的人，这一班改的这个所谓公理中的人，他们看见了大的亮光，所以他们的良心就不再这个良心就不再受捆绑了，他们能自由的跟随约柜往前去。所以我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清教徒有两班，都是清教徒。有一般人觉得不能离开教会，有一般人觉得今天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你不能改变世界。那么那些清教徒还天真的很，还以为是经过100年能够把这个世界改革了，结果不行的。等到你真的好像你大在这国会里面你占多数的时候，皇帝不答应，内战就爆发了。世界是永远不能改变。所以就怎么对于巴比伦，主的命令就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叫什么？这叫分别。分别跟分裂是不一样的，我们慢慢等一等你就看见，等你看见很多的很大的不同。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对于这些什么呢？对于这些这个自立派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因为看见基督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第一，他们觉得圣公会是不合乎圣经；第二，他们觉得那些新教徒们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根本办不到的事。结果最后谁是对的？他们是对的。经过了100年的试验，他们把最好的人才，经过最好的大学，像剑桥啊，训练的结果，然后他们散布在全世界，所有的讲台最好的讲台都是他们的人，然后这个整个国家里面最好的行政人才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一旦执政掌权以后，你看他们可以在政府里面大大被主来用的，这是何等美丽的梦，你看看。但是不，等到你以为可以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不按照你的规矩来做，你看见吗？所以经过了100多年以后，弟兄姊妹，他们一直在里面奋斗奋斗奋斗，他们希望说能改变这个世界，结果最后100年以后，他们就被赶到世界的外面来。所以不光是现在自立派的人是自己走的，然后呢，这个谁啊？这个什么？这些所谓这个清教徒是被逼着走的，但是不管是被逼着走的，或者自己走的，都在外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不能分的话，如果教会不是世界的话，你赶都不能赶得走。但是就你敢都要留在里面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如果你要忠于主所看见，很清楚的，现在不光自立会人在外面，连清教徒也在外面。严格说来，两个都是清教徒，不过一个他看见基督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但另外一个是看见说我们的主好像就站在金灯台上面起居一样。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巴不得弟兄怎么能抓住这个点，就是自立会给教会的的确确因着他们看见了圣经的亮光，所以他们就不良心不再受捆绑，他们可以完全照着圣灵自由的往前去。但是呢，这里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严重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不错，就本来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本来英国最多是一个，你到瑞士也是一个，然后呢到荷兰是一个，到苏格兰也是一个，你就算是这是分裂吧，那么你可以说基督的身体最多4个、5个、6个这个大的所谓大的宗派大的公会而已。但是如果是 私利派他们所看见，然后大家都看见是圣经的圣名，那么好了，他们凭着良心很自然的，他们就分别出来。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分裂神的教会，他们乃是分别出来，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他们完全顺服主。所以难道顺服主错了？难道顺服主还是分裂行为吗？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到底什么叫做分裂，什么叫分裂，什么叫做分别。从圣灵来的叫做分别，从肉体来的叫做分别。同样一件事情。讲到分门别类，讲到分裂的时候，特别对着身体来说，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把它砍成四个五个，这是分裂。但是呢，等到有一些细胞可以说是畸形的发展了，那这个时候你把那个肿瘤割开，或者你与肿瘤隔离，那个不叫分裂，那个叫分别。如果没有分别的工作的话，这个身体没有多久就要死亡了。所以不要忘记，就是现在什么叫做分门别类呢？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什么叫分门别类很重要。有的人说，哦，那么我们脱离宗派，我们跟宗派没有关系，那么现在会不会没有宗派就变成一个没有宗派的宗派呢？你看见吗？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分门别类跟分类不同，明白吗？今天不错，如果你把身体分成四块五块，就是分裂身体，得罪身体。但如果今天你为了抢救这个生命，然后呢，你把一些细胞除去，那么这个行为不要忘记，这个反而是这个对的行为。所以现在要紧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分门别类？所以你看第十二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所以分门别类定义，或者分裂的定义，或者宗派的定义，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基督的身体。什么时候谁把基督的身体分门别类了？那这是宗派，这是分裂的行为。你看，这是摧毁身体，这不是造就身体。但是什么时候圣灵带十字架除去我们所有肉体的行为，那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分别，那个不叫做分门别类。所以每一个人里面良心都要很清洁，你看见没有？我们看见过这许多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你看见没有？崇敬派的也好，敬虔派的也好，自立派的也好，那弟兄姊妹，他们刚刚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是绝对是分别的行为，不是分门别类的行为。但是慢慢圣灵工作，肉体也工作，所以肉体可以藏身在，可以隐藏在敬虔派的背后，可以做不属于的事。那弟兄姊妹，虽然挂的是敬虔派，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已经不敬虔了。同样的，崇敬派也是如此。崇敬派刚刚开始，你很明显是圣灵要把兴起他们，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但是呢，你看有的人慢慢肉体就，你看见肉体总是不平衡，你看见了。然后不平衡总是走极端，走极端以后就把一件事情推到个极端去了。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结果这个行为起头是分别的，但是慢慢的，你看在神的儿女中间就产生难处。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按理来讲，当初自立派弟兄们起来是让基督做头的，这基本的原则。但是慢慢人变成一个制度，觉得好像这是个独立的制度，这个什么，这是自由的制度。所以为什么美国革命以后到处都是自立派的呢？因为这个就符合美国的精神，或者说美国的精神，这个独立自由平等这个精神就从哪里来的呢？根本就是从这个自立派来的，很清楚。我们等一等，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个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在一般的孩子们不是爱主的人身上，慢慢就产生了自由平等，这个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嘛，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情形下，这就造就了今天的美国。所以美国的精神不要忘记，是跟自立派是很有关系的。但等一等，我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你看，如果今天不让神来做主，不让基督来做主，你 结果你是用这个名义，你独立又自由了，平等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就躲在你的背后，表面上高举大旗让基督做主，其实呢是某个人在做主，某个人在主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教会很明显是这个人的色彩，那个人的色彩，你就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说这是一个一个的教会吗？慢慢慢慢，你看就一个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宗派了。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自立派起头的时候，毫无疑问的，的的确确是分别的行为，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许多的分裂的果子就产生。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为什么有38000派？很清楚啊。为什么把基督身体分成38000块？很清楚，这不是分裂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怎么有那么多？如果基督是头的话，怎么会在基督之外有那么多头啊？你看见没有？要么他们都是教会，有可能吗？基督有可能38000个身体？不可能，基督身体一个头就一个身体。所以如果有许多他们挂名是教会，但是实际上是人做头的话，弟兄姊妹，你这个账能算在主的身上吗？当然不能。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这个行为是个分裂的行为。那分裂的行为，如果你用到政治世，用到世界里面的话，他们觉得好了，这是我们最好最正当革命的理由，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美国就独立了。美国讲的是民主、自由、平等，不要忘记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这个观念实在说来，就是从圣经，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他们平等了，他们自由了，他们民主了，问题是谁做头的？慢慢慢慢，人就抬头。慢慢慢慢到今天，你看有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人做的，那么到时候宇宙都没有神了。所以你看见吗？神只好退位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不错，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为什么最自由？为什么最民主？为什么最平等的国家？那么不要忘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说，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当初你看见为什么？比为什么平等？为什么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平等？因为你在基督的权下，他也在基督的权下，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比另外一个教更大，这是平等，很清楚的。但这个平等是因为你让基督来做头。好了，你独立了，你现在完全可以从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独立，你不再受约束了。你的自由，你的独立从哪里来的？因为主释放了你。什么时候你在基督的权下，你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独立也好，自由也好，平等也好，民主也好，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让基督来做头的，明白吗？那你现在呢，有的人就把基督的头拿下来了，人就讲自由、平等、民主，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美国的世界，很清楚的。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看见，然后你不只看见这世界是如此，然后你看见后来教会为什么四分五裂？为什么今天基督好像分成这么多这么多派？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就看出它的原因到底在哪，它的毛病到底出在哪里？我想这个就会很清楚，很清楚。好，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插进贵格会才可以，然后你才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圣灵是怎么工作的？你看啊。表面上呢，这个自立会完全是对什么？对于安利甘会的一个反应。我们看看这个时间表好吧？你看看这个分裂教会分裂史的表，大家再看一看。你看啊，在16世纪最早是路德会，那么然后第二个应该是改革宗。你如果真的根据时间的话，应该是改革宗。然后接下来崇敬派，然后呢就是安利甘会，所以三大公会就是路德会、改革宗、安利甘会。崇敬派我们说过了，它是个反应，对不对？这个它是个属性，是对世界教会属世的一个反应，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好了，所以前面四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如果你再看下去的话，那么长老会其实就是改革宗了，我们讲过哈。然后赫兰改革宗也是改革宗，这没有错的。 那么一五九二年公理中就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你注意到一九五六至十六世纪尾声的时候，我们的自立派就已经开始。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会很清楚，要很清楚。那么然后呢，十七世纪刚开始进行会就开始，所以进行会其实跟公理中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开始。那么很多时候你发现进行会跟公理中分不出来的，但有一点可以分出来，就是公理中还相信婴儿受精，进行会不是，进行会他绝对相信只有信徒才能受精，所以公理中跟进行会表面上都是一样，相信教会跟世界不可以联婚，那么相信，所以他们，所以这个是，而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是直接向主负责，都是独立的，所以这个，所以浸信会严格说，它的重点重在信而受浸，但事实上它整个教会的形式还是子理会的形，还是公理宗的形式，就是每一个教会是单独向主负责的，一个堂一个会，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你自然就是向主负责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刚这个十六世纪，实在说了，十六世纪一直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你看见吗？公理宗有了，浸信会也有了，然后呢，崇敬派也有了。所以严格说来，如果基督是怎么分开，基督是怎么分开的？十六世纪，你看你很清楚，三个大的公会，对不对？三个大的公会，然后呢，有崇敬派，然后呢？其实崇敬派也好，公理正好，浸信会也好，他们在教会的看法上都是一样，因为很早很早崇敬派就已经独立了，你看见他们受逼迫很明显的，所以他们整个教会的形式也是什么，也是自理会或者公理中的形式，这叫 congregationalism， 这个我们就把它放作堂会主义，所以崇敬派也好，浸信会也好，公理宗也好，他们都是讲堂会主义的。那么堂会主义的意思就是他们良心就不再受捆绑，他们今天觉得就怎么样带领他们就跟随这个跟随约柜往跟随基督往前去，所以他们是向主负责的。好，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讲到堂会主义其实不光是公理宗，不光是自立会，自立会只是对安利干的反应，但是呢对于改革宗的反应是什么？是崇敬派，很清楚的。然后浸信会呢，跟什么？跟这个公理宗或者说跟崇敬派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实在说来，我们知道讲过嘛，这公理宗是在挪威奇的时候，其实当初他们是受谁的帮助？是受崇敬派的帮助，所以这个思想其实已经从他们那里被已经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这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他们受逼迫，然后到了美国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公理宗的人。那么浸信会也是一样，浸信会他们和改革宗不，他们和崇敬派不同在哪里呢？那当然浸信会他相信说教会跟世界是不能联合的。那么还有呢，这个浸信会认为一定要受浸才是这个才是对的模式。那么对于安德拉崇敬派起头，他们根本有的起头还是点水的，不是。但是要紧你要得救才可以，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崇敬派当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基督徒不可以当兵的，不可以拿武器的。那么浸信会基督徒他们并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觉得圣经没有这么严格，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堂会主义。严格说来，公理宗也好，浸信虽然公理宗是在一五九二年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呢，已经经过了七十五年了，那就是说真正的堂会主义在历史上出现，实在说来呢，在崇敬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很，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了贵格会什么时候开，你看。这贵格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1648年的时候，然后呢，到了1675年才是浸信派。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讲的敬虔派对于这个马丁对于路德会。